好，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
同家里左右嘅人打个招呼好吗？
和旁边的人打声招呼好不好？
唔好冷落我哋中间嘅新朋友。
不要冷落我们中间的新朋友。
咁啊，我哋一年三日嘅培灵聚会。
我们一年三次的培灵聚会。
前晚咧，我哋讲咗耶稣基督仲有未完成嘅心愿。
前天晚上我们讲了耶稣基督还有没有完成的心愿。
就系教会要大合一。
就是教会要大合一。
呢个大合一咧，就造成天上嘅新耶路撒冷啦。
这个大合一就造成了天上的新耶路撒冷。
那神创造天上的新耶路撒冷，那个才是神最伟大的杰作来的吧。
神创造天上的耶路撒冷才是神最大的杰作。
神创造这个天地万物和人类历史。
神创造天地万物人类历史。
我在第一晚讲啊，不过是那个竹棚来的吧。
我在第一天晚上说了，这不过是一个竹棚。
台湾人叫它做鹰架。
台湾人叫它做鹰架。
即是起一座大厦的竹棚是很丑陋的。
就是起大厦那个外面的竹棚子，它是很丑陋的。
所以这个世界丑陋的。
所以这个世界也很丑陋。
但是起好了个大厦之后呢，这个竹棚就拆了吧。
可是把大楼起好了之后，这个竹盆子就要拆掉了。
所以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完结了。
所以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完结了。
那个时候新耶路撒冷就出现了。
那个时候新耶路撒冷就出现了。
新耶路撒冷是什么来呢？
新耶路撒冷是什么呢？
是全世界所有的圣徒变成活石来配搭而成的。
是全世界的圣徒变成活石配搭而成的。
那个就是大合一啊。
那就是大合一了。
那个是神最杰出的创造。
这是神最杰出的创造。
我希望大家永远将这个放在心里面。
我盼望大家永远将这个放在心里。
神不是救我们很多的石放在沙滩上面闪烁烁的石仔这样。
神不是救我们将这些石头放在沙滩上那样很散乱。
神是救我们很多人配搭成为一座很美丽的城。
神救我们这些人配搭成为一座很美丽的城。
大家就有个责任问自己了。
所以大家就有一个责任问自己。
你在神的国里面放在什么位置啊？
你在神的国里面放在什么位置呢？
你在哪个人之上，在哪个人之下，那就是配搭啊。
你在谁之上或者是在谁之下那样配搭呢？
神的旨意不是叫我们来聚一会就回去跟其他人完全没有关系。
神的旨意不是让我们只是来聚会跟其他人没有关系就回去了。
神的旨意是要我们配搭合一成为一个新耶路撒冷。
神的旨意是让我们配搭合一成为新耶路撒冷。
我们第一晚来讲这个信息。
我们第一天晚上就是讲这个信息。
昨晚我们讲一个信息。
昨天晚上我们讲一个信息。
神要我们合一。
神让我们合一。
我们要配合什么行动啊？
我们要配合什么行动呢？
所以昨晚我们又借用诗篇133篇啊。
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就借用了诗篇133篇。
看啦，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摩西同阿伦和睦同居。
摩西和亚伦和睦同居。
虽然阿伦这个人呢就是很没骨头啊。
虽然亚伦这个人很没有骨气。
又制造金牛啊，又联合米利暗攻击摩西啊这样。
制造金牛犊，又联合米利暗攻击摩西。
摩西不介意啊。
摩西不介意。
仍然高他为大祭司。
仍然高他为大祭司。
为什么啊？
为什么呢？
个人恩怨是事小，
个人恩怨是小，
整个国家合一为大，
整个国家合一为大。
咁啊，诗篇133篇啦，
诗篇133篇呢，
又讲到黑门山嘅甘露 来到滋润锡安山，
又讲到黑门山的经路来滋润锡安山，
意思即是北方的以色列人南下来到南方的耶路撒冷圣殿一同敬拜神，
意思就是说北方的以色列人南下来到耶路撒冷敬拜神。
你知道以色列人的北方和南方是长期分裂的，
你知道以色列人的北方和南方是长期分裂的，
但是大卫感化北方的以色列人，
可是大卫感化北方的以色列人，
同南方的犹大族的联合，
和南方的犹大族联合。
所以昨晚我们讲了很多故事，
所以昨天晚上我们讲了很多的故事，
指出联合呢，合一呢，
指出联合合一呢，
需要用很大的心胸，
需要用很大的心胸，
以大局为着，为着想，
以大局着想，
个人的恩怨为小，
个人的恩怨为小，
所以基督徒应该的心胸越来越阔，
所以基督徒的心胸应该越来越阔，
好像大卫容纳扫罗王，
好像大卫容纳扫罗王，
好像大卫容纳约押，
好像大卫容纳约押，
好像大卫容纳示每，
好像大卫容纳示每，
好像大卫容纳押尼尔，
好像大卫容纳押尼尔，
好像大卫容纳这个亚玛撒，
好像大卫容纳亚玛撒一样。
咁几句说话讲咗好多故事噶啦，
几句话又讲了很多的故事。
各位弟兄姐妹啊，我哋要学容纳，容纳，容纳啊！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容纳，
要学饶恕，
要学习饶恕，
要学睇所有人都为美丽，
要学习看所有人都为美丽。
好啦，今日咯，最后一堂啦，
今天最后一堂了。
咁我哋要讲咩呢？
那我们会讲什么呢？
我哋要讲合一嘅困难。
我们会讲合一的困难。
合一唔系咁容易噶，
合一不是那么容易，
好困难噶，
很困难的。
点解咁困难呢？
为什么这么困难呢？
尤其是末后的日子，
尤其是末后的日子，
世界末日快到了，
世界末日快到了。
应验圣经呢，末后的日子就是拆毁晒所有的关系，
就是应验了圣经说末后的日子就是拆毁了所有的关系，
个人主义抬头，
个人主义抬头
啊。咁我哋而家一齐嚟睇圣经啦，
我们一同来看圣经。
我哋先嚟睇但以理书。
我们来看但以理书
第二章。
第二章
从十三节一直睇到四十五节。
从十三节一直看到四十五节。
但以理书第二章。
但以理书第二章。
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
你哋嘅圣经系第几页啊？
你们圣经在哪里？
一零三八啊，一零三九啊，系啊，嗯，揾到啦吓。咁我哋就一齐嚟读一次啊，三十一节开始请读。
我们从三十一节开始读。
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其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是头的
金
金
金
金，胸膛和
膀
臂是
银
的，
肚
腹
和
腰是铜的，腿是铁
的，脚是半铁半泥的。
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作出来的
石头，
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
脚
摔
碎。
于是金
银
铜铁
泥
都一
同
摔得粉碎，同
连
同夏天和场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
可
寻。打碎这像
的
石头，变成
一座
大
山，
充满天
下。
这就是那梦，我
们
在
王
面
前
要
讲
解
那
梦。王
啊，
你是
诸
王之
王，
天
上的
神
已
将
国
度、
权
柄、
能
力、尊
荣
都赐
给你，
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
你就是那金头，
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石，
铁能打碎黑制白物，
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摇象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和泥才杂，那国也必有铁和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才杂，那国民也必与多种人才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的人的国，
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
你既看见非人手作出来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铁铜
铁泥，
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那这里讲尼布甲尼撒王发了一个梦，
这里讲尼布甲尼撒王发了一个梦，
这个王不释解这个梦，
这个王不会解释这个梦，
他又忘记了这个梦，
他也忘记了这个梦，
他叫所有人来解，那些人说你讲个梦听出来听得的，
他让所有的人来解释，人家就说你要把这个梦说出来才行。
这个王呢就是霸道到不交关的，我都忘记了嘛，叫我怎么讲啊，
那个王却很霸道，我已经忘记了，叫我怎么说呢？
啊，咁你忘记咗人哋点解呢？系咪？
你忘记了，别人怎么解释呢？
但系皇帝话：如果你唔解呢，我就杀晒你哋所有人。
可是王却说：如果你们解不出来，我就把你们全部都杀了。
世上仲有冇咁野蛮嘅人嘅呢？吓，
世上还有没有这样野蛮的人呢？
咁啊，结果皇帝下令，真系将所有希伯伦啊呢、这个巴比伦所有嘅术士啊，全部杀晒。
所以王就叫下命令将巴比伦所有的术士都杀了，
命令一出，
命令一出，
人就要捉埋但以理同埋佢啲朋友一起拉去杀啦，
人家就要将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抓起来去杀。
但以理话：咪住咪住。
但以理说：等一下
啊，俾时间我翻去祈祷，
给我时间回去祷告。
咁啊，结果呢佢同佢三个朋友祈祷啊，
结果他跟他三个朋友一起祷告，
神就将这个梦讲给但以理听，
神就将这个梦告诉了但以理。
所以他见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呢，
所以他见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呢，
第一样一讲出个梦的时候呢，
一讲出来那个梦的时候呢，
哇，王就好惊奇了，为什么我忘记了个梦他讲得出来的呢？
王就很惊奇了，为什么我忘记了的梦他能够讲出来呢？
所有术士都佩服他的，
所有的术士都很佩服他。
那些术士说怎么可能忘记了会讲得出来呢？
那些术士说怎么可以忘记了他能够讲出来呢？
只有天上的神才可以这样做的，
只有天上的神才可以这样做、
但是但以理讲出来吧，
可是但以理说出来
了，但以理就讲解这个梦了，
但以理就讲解这个梦。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我就要跟你讲这个梦一个预言应验。
今天我就讲这个梦一个预言应验，
亲眼应验在我们的面前，
亲眼应验在我们的面前，
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不承认的，
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不承认的。
不过很少讲预言的人讲这一点，
不过很少讲预言的人讲这一点，
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很多书啊，很多专家啊，就是不讲这点。
我看很多书，很多专家就是不讲这一点。
所以我今天跟你讲这点，可能你以前没听过。
所以我今天跟你们讲这一点，可能你们以前没有听过的。
什么预言应验呢？
什么预言应验呢？
嗱，你知道呢个梦系咁噶？
你知道这个梦是这样的。
金头，
金头
就代表巴比伦，
代表巴比伦。
尼布甲尼撒王，
尼布甲尼撒王，
佢系最独裁噶，
他是最独裁的，
最大权嘅，
最大权的，
最横蛮嘅一个君主，一个君王。
最横蛮的一个君王，
形容他是金头啊，
形容他是金头。
但是巴比伦帝国很短命的，八十年就完结了。
可是巴比伦帝国很短命，八十年就完了。
跟着就马代波斯联盟攻陷了巴比伦，夺了他的国了。
跟着马代波斯攻陷了巴比伦，夺了他的国。
马代波斯就是那个手臂，那个胸部的手臂。
马代波斯就是手臂。
两个国联盟啊嘛，
两个国家联盟，
两个国联盟咁啊，你又制肘住我，我又制肘住你，
我又制肘你，你又制肘着我，
所以佢个权力咧就唔及得巴比伦呢个尼布甲尼撒王啦，
所以他的权力就不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咁啊，马代波斯好快就结束啦，
马代波斯很快就结束了，
跟住到同土咯噃。
跟着就是到同都了，
同土就是讲希腊国了，
同都就是指希腊国。
希腊国的最英勇的君王呢，就是亚历山大。
希腊国最英勇的君王就是亚历山大，
他征服欧亚非三大洲，
他征服了欧亚非三大洲，
但他三十岁就死了。
可是他三十岁就死
了，他一死就被他四个大将军瓜分了他的国家，
他一死就被他的四个大将军瓜分了他的国家。
啊，你听唔听到啊？
你有没有看到？
尼布甲尼撒王一个人独裁。
尼布甲尼撒王就是一个人独裁。
马代波斯啊，两个国家你制肘我，我制肘你。
马代波斯是两个国家互相制肘。
希腊呢？
希腊呢？
四个大将军你制肘我，我制肘你。
四个大将军，你制肘我，我制肘你。
权力更加是不及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啊，
权力就更加不及这个尼布甲尼撒王。
所以每况愈下，金银铜噃。
所以每况愈下，金银铜。
下半身就铁噶啦，
下半身就是铁了。
铁更加不及铜啦，系咪？
铁更加不及铜。
但是这个铁呢，就是罗马帝国啊。
而这个铁呢，是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的下半身是很长的。
罗马帝国的下半身很长。
尤其是去到两只脚呢，
尤其到了两个脚。
很多预言的专家都认为是东西罗马。
很多预言的专家都只是东西罗马。
罗马帝国就是地中海沿岸所有的国家啦。
罗马帝国就是地中海沿岸的所有国家。
但是东欧呢，
但是东欧呢，
就被回教徒占了成千多年。
东欧就让回教徒占了一千多年。
所以东欧和西欧呢，是长期闹交分裂，很少来往的。
所以东欧和西欧长期吵架分裂，很少来往的。
奇怪就奇怪在后来东欧和西欧慢慢联盟的时候呢，
奇怪就在后来慢慢东欧和西欧联盟的时候呢，
哦，欧洲就有些人发现新大陆去了美国了，
欧洲就有一些人发现新大陆去了美国，
去到加拿大了，
去到加拿大。
所以加拿大、美国、墨西哥这些人其实是欧洲人来的，
所以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这些人其实是欧洲人来的。
我研究这个末世论呢，我就认为那两只脚呢，
我研究末世论认为那两个脚呢，
初时是东欧西欧，
一开始是东欧西欧，
后来东欧西欧没有了这个分开呢，
后来东欧西欧没有分开呢，
就是欧洲和美洲，
就是欧洲和美洲，
欧洲和美洲同一个民族的，
欧洲和美洲其实是同一个民族，
同一个文化，
同一个文化，
同一个语言，
同一个语言，
都是从前罗马帝国里面的国家的人民来的，
都是从前罗马帝国的国家的人民。
你们大家知道欧洲和美洲联盟，这个就是北约国啊。
你知道欧洲和美洲联盟，这就是北约国。
北约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来的了，
北约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佢为咗要对抗苏联。
为了要对抗苏联。
呢个北约国呢？
这个北约国呢？
而家又要对抗嗰啲恐怖分子。
现在又要对抗那些恐怖分子。
所以呢个北约国唔好睇向佢噃。
所以这个北约国不要轻看它。
北约国、欧美联盟呢，就系、是。世界末日的敌基督在那里出现的了，
所以欧美联盟北约国就是世界末日的敌基督会在那里出现。
圣经形容这个敌基督他的国呢，
圣经形容敌基督他的国呢，
是这样说的，
是这样说的，
谁能与他交战呢，
谁能与他交战呢，
这个没人可以打得赢他的，
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把他打败。
你可以想象如果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欧洲联盟有哪个国家要打赢他，
你可以想象到要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欧洲联盟、啊、谁能打败他呢、
啊、今天我们不是讲那些东西、啊、
今天我们不是讲那些、
啊、我们集中讲呢就是罗马帝国脚脚很长，
我们集中讲是罗马帝国他的脚很长，
罗马帝国是没有亡国的日子的，
罗马帝国是没有亡国的日子的，
它是分开自己的国家，分了分了分成欧洲很多个国家，分了不见了罗马帝国的，
它是将自己分开，分开成欧洲很多国家，然后最后不见了罗马帝国。
事实上现在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他们很想恢复回从前的罗马帝国的体系，
其实现在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很想恢复原来罗马帝国那个体系，
由天主教带动，
由天主教带动，
组织个叫神圣罗马帝国，
组织一个叫神圣罗马帝国，
在历史上面已经有千几年历史了，
在历史上已经有一千多年了，
只不过马丁路德改革呢，后来天主教打仗呢就死了很多人，那个神圣罗马帝国的体系就解散了，
只是马丁路德改教，天主教打仗死了很多人，所以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就解散了，
但是天主教的教皇呢，
可是天主教的教皇
一直谋着欧洲联盟和他重组神圣罗马帝国，
一直谋着欧洲联盟和他重组神圣罗马帝国，
所以这个铁腿呢，
所以那个铁腿呢
一路发展，发展好长啊，
一直发展很长，
圣经说去到十个脚趾的时候呢，
圣经说到了十个脚趾的时候呢，
圣经说那十个脚趾是半泥半铁，
圣经说那十个脚趾是半泥半铁，
什么叫半泥呢，
什么叫做半泥呢，
圣经解释得很清楚的，
圣经解释得很清楚，
是各种人民财杂，
是各种人民掺杂，
铜铁不相混合，
铜铁不相混合，
那这个大象就不得稳阵的了，
所以这个象就不能稳定，
你可以想象一下上面很重嘛，金银铜铁的嘛，
你可以想象一下上面很重，金银铜铁，
那脚趾是散的，很多泥的，
而那些脚趾是散的，
泥和铁不相合，
泥和铁不相合，
你一拱下它都倒了，真的
你把它推一下它就倒了，
何况圣经预言有一块大石落来打落个脚趾那里，这个座大象就粉碎了，
何况圣经预言有一块石头打到脚趾上面，这个象就碎了，
那个大石打落来呢，
那个大石打下来呢，
是指主耶稣基督在末世的时候降临，
是指主耶稣基督在末世的时候降临，
驾着云从天上降临，
驾着云从天上降临，
消灭欧洲这个敌基督的神圣罗马帝国，
消灭欧洲这个敌基督的神圣罗马帝国。
那我们又不是讲那些东西，那些拉了出去我们不够时间的，
我们不够时间讲这些拉出去了的，
我跟大家讲话有一个预言应验在我们眼前的，
我跟大家讲有一个预言应验在我们眼前，
全世界没有人可以否认的，
全世界没有人可以否认的，
就是欧美这些国家有很多人民财杂，
就是欧美这些国家有很多人民是掺杂的，
这些很多人民财杂呢如同铁和泥不能够相合，
而这些人掺杂呢如同铁和泥不能够混合，
这个就是铁一般的事实，我们看见欧美就是这样了，
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我们看到欧美就是这样了。
你去欧洲看一下，
你去欧洲看一下，
好多黑人，好多东南亚的人，好多阿叉，好多其他的人民才集埋的，
这是很多非洲人、东南亚人、印度人那样掺杂在一起。
事实上欧洲呢，
事实上欧洲呢，
在过往千几年的历史里面呢，
在过往一千多年的历史里面，
有成十几次的欧洲的北方的蛮族入侵，
有十几次北方的蛮族入侵，
我们中国的匈奴都打过去的，
我们中国的匈奴也有打过去，
那些北方的蛮族入侵就打败了这个欧洲，然后成为欧洲的国家这样的，
那些北方的蛮族打进欧洲就成为了欧洲一些国家，
连德国啊，连这个就是北欧那些挪威啊、瑞士啊，那些全部都是蛮族来的，
像德国啊、北欧那些、挪威那些都是蛮族来的，
但是他们慢慢同化了，
可是他们慢慢同化了。
欧洲的国家从前他们的军事力量很强啊，
欧洲的国家他们从前的军事力量，
所以打败非洲很多国家、东南亚很多国家，就建立很多殖民地了，
所以打败了亚洲很多国家，就建立了殖民地。
现在殖民地的时间过去了，
现在殖民地的时间过去了，
从前的殖民地都独立了，
从前的殖民地也都独立了，
独立了个殖民地，但他们还有一个权利，就是移民去英国、移民去欧洲那些国家，
独立了的殖民地就有一个权利可以移民到欧洲、美洲的国家，
所以欧洲呢就很多人民才集的，
所以欧洲就有很多人民掺杂。
我去法国讲道，
我去法国讲到
法国的中国人最厉害开餐馆啦，
法国的中国人最厉害就是开餐馆
啊。咁我去餐馆食嘢，我见到好稀奇，佢哋点可以维持得住呢？
我去餐馆吃东西就觉得很稀奇，他们怎么能够维持？
好少人食嘢嘅，
很少人吃东西，
点维持啊？
怎么维持呢？
咁佢哋讲个秘密我听话
啊。他们就讲我一个秘密。
中国人去到嗰度咧，就日日打牌。
中国人到了那里就每天都打牌，
打牌的时候、哎、你不要做啦，做来做什么、
打牌的时候就说你不要做了，做来干嘛、
一味劝人辞职的，他们
一直劝别人辞职的，
辞职呢就吃政府给他们的救济金吃大半年，
辞职了之后就吃政府给他们的救济金吃了大半年，
吃完大半年了又再做，
吃完大半年之后又继续工作，
然后再辞职又吃大半年，
又继续辞职又吃大半年，
个个都是这样的吧，
每个人都这样，
不单止这样、
不但如此
还有个秘密很爽的，
还有一个秘密，
就是欧洲的人不喜欢生仔的，
就是欧洲的人不喜欢生孩子，
国家的人口就越来越少了，
国家的人口就越来越少，
国家就鼓励人生仔，
国家就鼓励人生孩子。哇，
日本那个东南亚的人啊，或者是印度人啊、黑人啊，那些最喜欢生仔的嘛。
东南亚、印度的人却很喜欢生小孩。
如果你生得五六个呢，哇，你就发达了，国家给好多钱你的，给屋啊、给车你啊，样样都给你的。
你要是生了五六个的时候，国家就会供应你很多。
不用做的。
不需要工作了。
所以最近呢，回教呢，
所以最近回教呢，
你知道那个卡达菲冇？
你知道那个卡达菲？
利比亚那个狂人卡达菲啊？
利比亚的狂人卡达菲。
嗱、而家佢国家政变啦。
现在他的国家政变。
啊，佢支持嘅军队就打啦，系咪？
他支持的军队就打。
而家欧洲、美国啊，想派兵去打呢个卡达菲啊。
所以美国、欧洲就想派兵去打这个卡达菲。
因为佢系一个政治狂人嚟。
因为他是一个政治狂人。
从前英国啊，佢哋用呢个红外线飞弹炸佢，炸佢唔死。
从前英国用红外线飞弹去炸，
啊、
可是炸不死他。
悔改啊，咁啦、
他说他悔改。
但系而家佢国家贪污得好犀利啊嘛。
可是他现在贪污得很厉害。
所以佢国家人民想推翻佢啊。
所以他的国家的人民想推翻他。
呢、个卡达菲最近讲一句咁嘅说话吧。
这个卡扎菲最近说了一句话。
呢句说话轰动全世界啊！
这句话轰动了全世界。
他说什么呢？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们不需要动一兵一卒的。
我们现在不需要动一兵一卒。
欧美接受大量回教徒移民入去，
欧美接受大量回教徒移民进去，
平均每一个回教徒的家庭呢就生 8.3 个仔，
平均每一个回教徒的家庭就生 8.3 个小孩，
那些白种人呢平均每个家庭就生不知 1.2 或 1. 几个仔的啫，
那些白种人的家庭每个家庭平均只生 1.2。
卡达菲说不使25年之内整个欧洲就变成回教国家，那就吞了你。
卡加菲说不够20年整个欧洲就变成了回教国家。
从这句说话你就知道各种人民财集使到欧洲美国半强半弱的意思了。
所以从这里就看到了欧洲美国就 人民残杂半强半弱的意思。
这种各种人民财集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各种人民残杂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圣经的预言是这么说的，
圣经的预言是这样说的，
你不要以为地震啊、饥荒啊、战争啊、海啸啊，那些很多人怕，
你不要以为地震、饥荒、海啸那些很使人害怕。
耶稣基督说多处有饥荒、地震，只是这个是灾难的起头。
耶稣说多处有饥荒、地震，这是灾难的开头而已。
耶稣说你们不要怕，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耶稣说你们不要怕，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圣经完全不是那么紧张，饥荒、地震、污染、或者是天灾人祸，不是那么紧张的。圣经
不是很紧张那些地震、饥荒、那些天灾人祸。
圣经紧张的就是末世的时候基督徒变质，
圣经紧张的就是末世的时候基督徒变质，
大量基督徒放弃信仰，
大量的基督徒放弃信仰，
支持那个敌基督，
支持那个敌基督。
这个就是圣经所用很多篇幅形容的叫做大迷惑，
圣经又用了很多篇幅所形容的大迷惑。
圣经就紧张这些的
圣经就紧张这些。
所以有人说早 日本大地震，说我们 Richmond 都很怕。
有人说前一段时间有日本地震，所以我们 Richmond 也觉得害怕。
我跟你说我不是那么怕的。
我跟你说我不是很怕的。
我不是那么怕，有两个大理由。
我不是很害怕，有两个大理由。
第一个大理由呢，我们 Richmond 对开有个很大很大，还大过台湾几十倍的叫温哥华岛，挡住任何的海啸的。
我们 Richmond 外面有一个很大的温哥华岛挡住海啸。
你打开个地图看看。
你打开地图看一下。
那个温哥华岛这样打横这样拦住了。
温哥华岛是这样打横的拦住了。
没错，如果外边有海啸冲入来，在那个罅那里会入来的。
没有错，外面要是有海啸可以从那个缝里面进来。
但入到来都是弱晒的嘛。
进来之后就减弱了。
这个理由呢我不是那么
怕。这个理由所以我不是很害怕。
第二个理由我不是那么怕呢？
第二个理由我不是很害怕呢？
最近有人讲我这个黄石公园那块地升起了成尺高。
最近有人说黄石公园那个地升高了一尺多。
科学家就说整个黄石公园是一个大火山来的。
科学家说整个黄石公园是一个大火山，
几百万年前爆炸过一次，
几百万年前爆炸过一次。
现在它整个地升起呢？
现在它整个地升起来呢？
如果它真的爆炸的话呢？
要是它真的爆炸呢？
不得了的，
就不得了了，
因为它的威力会大过圣赫伦那个火山大1000倍。
因为它的威力比那个 Saint Helena 那个火山的威力大1000倍。
大概呢如果爆炸的话呢，整个美国不见了1/3。
要是它爆炸的时候整个美国就不见了2/3。
温哥华不用说就没了的。
温哥华不用说就没有了。
因为我们很接近黄石公园的。
因为我们很接近黄石公园。
你有没有去过黄石公园啊？
你有没有去过黄石公园呢？
我们有一次结婚周年纪念，就揸架车去 Banff， 去越来越北那些雪山那里。
我们有一次就去Banff， 然后越来越北的雪山那里。
然后南下。
然后南下。
穿过了加拿大的边界。
穿过了加拿大的边境，
在 Calgary 南边，
在 Calgary 的南边，
经过了美国和加拿大边界有个公园叫做 Waterton，
经过了美国和加拿大边境的一个公园。
哇，那里好靓啊！
那里很美，
那里叫做 Dawson Glaciers，
那里叫做 Dawson Glaciers，
啊，即系成千个嗰啲冰河喺你嘅面前流过嘅喎，
就是有一千个冰河在你面前流过。
啊、我去完翻嚟咧，结果中创兄啊嗰啲人逐个逐个去啦。
我回来之后呢，有一些弟兄就会一个一个去了。
咁我哋经过咗嗰个 Waterton 之后呢，
我们经过了 Waterton 之后呢，
再南下就是黄石公园。
再南下就是黄石公园。
我哋喺黄石公园兜个圈。
我们在黄石公园转了个圈。
由黄石公园我揸车翻过嚟十一小时。
从黄石公园开车回来十一个小时。
钟创兴就话我揸快车啦。
那钟创兴就说我开快车。
我 keep 住冇揸快车噶，十一小时我翻到嚟噶啦。
我说我没有开快车，十一个小时就回来了。
所以十一小时好近啊，知唔知？
所以十一个小时很近。
如果黄石公园真的爆炸的话，温哥华一定没有。
要是黄石公园真的爆炸的时候，温哥华一定没有了。
那刘君尧弟兄就问我怎么看，如果黄石公园爆炸。
刘君尧弟兄就问我怎么看，要是黄石公园爆炸。
我说那个就是第七碗咯。
我说那就是第七碗了。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第七碗啊？
你知道什么叫做第七碗
呢？世界末日是这样的。
世界末日是这样的。
我们先前是事前没有任何迹象。
我们先前是没有任何迹象。
突然间我们就复活被提了。
突然间我们就复活被提了。
我们在灾前被提了。
我们在灾前被提。
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了。
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
而地下呢？
然而地下呢？
就出现大灾难了。
就出现了大灾难。
圣经形容呢是从来没有这么大的灾难的。
圣经形容是从来没有这么大的灾难。
那个大灾难是什么呢？
那个大灾难是什么呢？
圣经预言呢就是七个碗倒下来。
圣经预言就是有七个碗倒下来。
是神大怒的七碗。
叫做神大怒的七碗。
报应地上的恶人。
报应地上的恶人。
去到第六碗。
到了第六碗。
就是哈米吉多顿大战核子战争，
就是哈米吉多顿大战核子大战。
第七碗就是大地震，
就是大地震。
圣经形容那次的大地震，全世界所有的海岛全部沉了。
圣经形容那次大地震，就全世界的海岛都沉了。
意大利那个靴鞋的半岛断开变成三橛，
意大利的那个半岛断开了三节，
中间那节沉了下去，
中间那一节沉下去了。
耶路撒冷以南呢就断开，
耶路撒冷以南就断开，
有河流出来滋润死海变成大鱼塘，
有河流出来滋润死海成为大鱼塘。
西乃沙漠变成一个大果园，
西乃沙漠变成一个大果园。
将来会这样改变，整个世界要改变。
将来这个世界会这样改变。
但是这些一切呢，是我们在天上望下来见到的。
可是这一切呢，是我们从天上看下来看到的。
所以我对刘君尧讲，我说如果黄石公园爆炸就是第七号，第七碗。
所以我就跟刘君尧弟兄说，要是黄石公园爆炸就是第七碗。
与我们无关。
与我们无关。
我们是灾前被提的。
我们是灾前被提。
我们讲这点来安慰大家。
讲这一点来安慰大家。
不用太害怕。
不用太害怕。
当然间你当然要预备啲水啊、橡皮艇啊嗰啲啦，系嘛？
当然你要预备水和橡皮艇。
嗰啲就系好闲嘅啫。
那些是很小的事。
我哋基督徒睇呢个肉体嘅死都系好闲。
我们基督徒看肉体的死亡，
我哋有永生先重要嘅。
我们有永生才是重要的。
我而家唔系同大家讲呢堂啊，即系头先讲嗰啲多余答应答俾你嘅咋。
刚才说那些其实不是我要讲的。
我而家要继续讲嘅呢。
我现在要继续讲。
人末世有好多人民财杂喺个十个脚趾搬嚟搬铁。
就是末世的时候，有很多人民掺杂，就是半泥半铁在。
使到欧美呢半强半弱。
使得欧美呢就半强半弱。
嗰啲泥同铁不相合。
那些泥和铁不相合。
哇，呢个现象呢？
这个四人像呢，
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啊，
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我们花点时间读一读好不好？
我们花一点时间读一下
提摩太后书。
提摩太后书
第三章，
第三章
第一节至到第五节，
第一到第五节。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一至五节。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五节。
啊，一齐读一次，你又睇到嗰啲搬嚟搬脱，有嗰啲好多人民财集唔能够彼此相合嘅现象啦嘛。
要是读一下就知道，不能彼此掺杂，不能
相爱
的例子。
三章一至五节，一至五节。一起读，
我们一起来读。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狂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
亲
情，不解怨，破说财言，
不
能自约，性
情
凶暴，不爱良善，
卖
主卖
友，
任意妄为，
自
高自
大，
爱厌乐不
爱神，
有敬虔的
外貌，
却背了敬虔
的
实
意，
这等人
你
要
走
开。系啦，呢度一大堆嘅罪列晒出嚟，系咩罪嚟啊？
这里一大堆的罪列出来是什么罪？
咩罪啊？
什么罪呢？
以第一个罪为大主题。
以第一个罪为大主题，
那时人要专顾自己，
那时人要专顾自己。
其他下面形容的就是全部就是讲专顾自己了，
其他下面形容的就是只专顾自己，
贪爱钱财啊，自夸啊，狂傲啊，狂毒啊，违背父母啊，全部讲专顾自己了。
后面讲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违背父母，都是只专顾自己。
什么叫专顾自己啊？
什么叫做专顾自己呢？
违背父母，即是切断了父母和他的关系。
违背父母就是切断了他和父母的关系。
忘恩负义，切断了恩和义的关系。
忘恩负义就是切断了恩和义的关系。
卖主卖友，主同的关系，朋友关系，切断了不要。
卖主卖友就是主和朋友的关系都切断了。
任意妄为，自高自大，就是自我中心。
任意妄为，自高自大，就是自我中心。
世界末日呢？
世界末日呢？
圣经称这个叫做危险的日子。
圣经称它为危险的日子。
圣经不是说地震是危险的日子。
圣经不是说地震是危险的日子。
圣经不是说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是危险的日子。
圣经不是说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是危险的日子。
圣经说那个时候人要专顾自己，这种种的罪就是危险的日子。
圣经说人专顾自己，那种种的罪就是危险的日子。
那什么叫专顾自己啊？
什么叫做专顾自己？
那不就是那个十个脚趾的沙咯，
就是十个脚趾头的沙。
他不服那些铁的嘛，
他不服那些铁，
跟铁不相合嘛，
跟铁不相合。
铁是什么来啊？
铁是什么呢？
铁是个政权嘛。
铁是政权，
本来的政权是金，
本来这个政权是
银铜铁，
然后是银铜铁。
最独裁的政权就是金，
最独裁的政权就是金。
银铜铁就每况愈下，
银和铁就每况愈下。
去到搬来搬铁就是民主自由人权，现在这个世代
去到半铜半，去到半泥半铁，就是民主自由混合这现在这个年代。
各位弟兄姊妹啊，你看看从前的世代，全部所有国家都有皇帝啊。
各位你看一下从前的国家都是有皇帝的。
所有国家古时呢都是尊师重道的。
所有国家古时候呢都是尊师重道的。
都是孝敬父母，忠心自己的皇帝，讲礼讲义的，
都是孝敬父母，忠心自己的皇帝，讲礼讲义的。
唯独是近代民主的意念来了，君主的意念就成为过去了。
唯有到了近代，民主的意识来了，君主就成为过去。
民主的意念一来呢，
民主的意念一来呢，
跟着自由、人权、私隐等等就来了，
跟着自由、人权、私隐等等就来了。
当然间民主自由呢是好嘢嚟咧。
当然民主自由是好东西。
免得被嗰啲暴君随便杀我哋啊嘛。
免得被那些暴君随便杀我们。
免得个个都做希特拉，个个都做武则天，个个都做秦始皇咁咪死咯。
免得个个都做希特勒、秦始皇，那就糟了。
但是各位你都要注意，不是个个是秦始皇的，不是个个是希特拉的。
可是你要注意，不是每个都是秦始皇或者是希特勒。
世上有很多君王是很好的君王的。
世上有很多的君王是很好的君王。
但是现在全部抹杀了，不要君王。
可是现在全部抹杀了，不
要
君王。要
民主来选总统。
要用民主来选总统，
选国会议员，
选国会议员，
乜嘢都要民主，
什么都要民主，
咁系咪好啊？
那是好，
系咪好啊？
是不是好呢？
嗱，我唔系政治家，我唔识讲政治啦。
我不是政治家，我不会讲政治。
但我可以肯定，
可是我可以肯定，
民主佢有好，但系有带嚟厉害嘅祸害。
民主它是好，可是也带来厉害的祸害。
为什么带来厉害的祸害啊？
为什么带来厉害的祸害呢？
每一个人来竞选总统啊，竞选议员的时候呢，
每个人竞选总统竞选议员的时候，
他就要拉票啊，
他就要拉票了。
看看哪个大群体人多的，他就讨他们喜悦了。
看一下哪个大群体人多的就讨他们喜
悦。你投我一票，将来呢我答应你给什么福利你们。
你要是投我们一票，我就将来给你有什么福利。
欧洲就是这样，
欧洲就是这样，
每一个人想竞选总统的时候就答应给民那些民众有什么福利什么福利，答应越来越多，做不到啊。
欧洲就是这样，在竞选的时候答应给人民很多福利，可是却做不好。
那么结果呢，那些竞选的人呢，
结果呢，那些竞选的人呢，
就俾嗰啲同性恋通过就合法化，
就让那些同性恋通过合法化，
俾赌博通过合法化，
让赌博成为合法。
我哋温哥华呢个以前嗰个省长嗰个咧，就俾吸毒合法化。
哦，温哥华以前那个省长就让吸毒成为合法，
仲起多一间屋俾你入边免费打针添，
还建一个房子让你进去免费打针。
在欧洲有些国家呢，不只是妓女合法化。
在欧洲有一些国家不但妓女合法化。
最近有欧洲有一个国家辩论啊。
最近欧洲有一个国家辩论。
辩论什么呢？
辩论什么呢？
乱伦合法化。
乱伦合法化。
那么他们争辩的时候呢，
他们争辩的时候
有些人就反对了啊。
有一些人就反对
啊！你听那些人反对呢，你已经想刮他几巴掌了。
你听那些人反对，你就想打他几巴掌。
他们怎么反对呢？
他们怎么样反对呢？
他说乱伦不过是道德之嘛。
他说乱伦不过是道德而已。
道德这些东西呢，就是两体的呢。
道德是两方面来看的。
这个道德已经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关键了吧。
就说道德已经不是那么要紧的了。
自从同性恋合法，
自从
那个理由就是性取向。
自从同性恋合法，那个理由就是性取向。
你喜欢吃咸，他喜欢吃甜，做什么吃咸要干干涉他吃甜的啫？
就是说你喜欢吃咸的，为什么要干涉那些吃甜的呢？
你是男人喜欢女人，他是男人喜欢男人，你做什么干涉他啫？
他是男人喜欢女人。他是男人喜欢男人，你为什么干涉他呢？
个个国家都话系系系系系，
每个国家都说是
成立咗性取向系有自由，
成立了性取向是有自由。
而家同样啫嘛，
现在
中啊爸爸同个女，我哋自己中意啊嘛。
就爸爸和女儿一起是他们自己喜欢。
我中意两兄妹，我中意啊嘛。
我要两兄妹在一起是我喜欢。
我有性取向关你咩事啊？
我有性取向关你什么事？
咁就要辩论同呢个乱伦合法化咯喎。
他在那里辩论乱伦合法化。
同一个道理，受奸合法化。
同一个道理， 受奸合法化，
同一个道理，
同一个道理，
恋童癖合法，
恋童癖合法化，
同一个道理，
同一个道理，
妻子可以供有，
妻子可以供有，
你的老婆又是我的老婆，我的老婆又是你的老婆，大家交换，
就是你的太太又是我的太太，大家可以交换。
你说这个世界是不是越来越败坏？
你说这个世界是不是越来越败坏？
民主就争选票，
民主就是争选票。
咁啊，有阵时争选票、投票、投票咧，都仲要睇大多数系咪？
就争取选票的时候要看大多数。
加多个自由，
再加一个自由。
哇，崇尚自由国家咧，冇一个国家厉害得过美国噶啦。
崇尚自由的国家，没有一个比美国厉害的。
但是你看这个美国国家呢，这个自由呢不是只是言论、宗教、信仰、旅行的自由那么简单、哦。
你看美国这个国家的自由不是单单是言论、旅游、宗教自由这么简单。
它里面极度放纵情欲的。
它在里面极度放纵情欲。
撒旦教都可以变成可以向国家支取这个非牟利团体的利益，
那个撒旦教也可以向国家支取非牟利机构的利益。
你去美国生活呢，你要小心，他们很喜欢告来告去的。
你去美国生活你要注意，因为他们很喜欢告来告去。
你听下他们告人那些东西呢，就笑到你死过活来啊。
你看到他们告别人的事情就觉得很好笑。
麦当劳给杯咖啡你，你不小心六餐告麦当劳，
麦当劳给你一个咖啡，不小心你自己烫着了，你去告麦当劳。
另外一个更离谱，
另外一个更离谱，
两公婆闹交，
两夫妻吵架，
那个老婆一杯咖啡泼过去，
那太太一杯咖啡泼过去，
咁啊结果呢湿咗笪地，
结果把那个地弄湿了，
后来人现身又告，
有人摔倒了就又告。
告卖咖啡的麦当劳，
是告那个卖咖啡的麦当劳
啊！即系呢啲咁嘅种种嘅现象咧，你就见到自由。
这种种种的现象，你就看到自由
系滥用咗嘅，
是滥用了。
自由 back up 住民主，
自由是支持民主，
再加上人权，
再加上人权。
咁啊，人权系好噶嘛，即系冇理由你中意拉我就拉我，中意罚我罚我噶嘛。
人权是好的，你不能喜欢抓我就抓我。
但是人的罪性就利用这个人权来保护自己犯罪。
所以人性就用人权来保护自己犯罪。
我是人，我有我的人权。
我是人，我有自己的人权。
你不可以干涉我。
你不能干涉我。
人权产生私隐权。
人权产生了私隐权。
私隐权很大的。
隐私权很大，
你知道在北美洲各个教会都怕的。
你在北美的时候每个教会都很害怕。
譬如这样讲，我们
比如说，
譬如而已，
就比如
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含淫，
如果当中我们有一个人行淫，
教会就惩罚他，
教会就惩罚他，
当然重就赶出教会啦，
当然重就是赶出教会
，如果不肯悔改呢，就梗系赶出教会，肯悔改，我哋都停佢圣餐啊，停佢侍奉啊，咁噶啦。
他要是不愿意悔改，就把他赶出教会；要是他愿意悔改，也要停他圣餐。
但系你唔可以喺讲台宣布出嚟喎。
可是你不能在讲台上面宣布出来。
你话我哋当中啊乜乜弟兄行淫，我哋罚咗佢乜乜乜，啊你死啦，佢告你啊！
你要是宣布说某某弟兄行淫，我们罚他什么什么，糟了，他就会告你了。
佢话我系行淫啊。
他说我是行淫，
但为什么你将我张扬出来呢？
可是你为什么将我张扬出来？
你侵犯我的私隐，
你侵犯我的私隐。
哇，那你就真的罚很多钱了。
那你就被罚很多钱了。
这个私隐权又 back up 着每一个个人主义，
这个隐私权又支持个人主义，
厉害放纵行淫，
厉害放纵行淫，
厉害放纵个人享乐主义，
厉害的放纵个人享乐主义。
私隐权已经是很个人化了，
隐私权已经是很个人化的。
你大家知道呢，由印度教传入西方社会，
你知道从印度教传入西方社会，
有一个叫做 New Age Movement，
有一个叫做 New Age Movement
新纪元运动，
叫做新纪元运动。
讲新纪元运动可以讲成个钟头都不止的，
我要讲新纪元运动要讲一个小时，
只是讲其中一点，
就讲其中一点。
新纪元运动就带入 Positive Thinking，
新纪元运动就带进来了 positive thinking。
这个 positive thinking 影响整个西方社会很犀利的，
这个 positive thinking 就影响整个西方社会，
所有的大公司全部的高级行政人员要受训练，受 positive thinking 训练的，
所有大公司都要受这个训练，
所有的医学啊、心理学啊、教育啊、这个甚至军事啊，都要受这个 positive thinking 训练的，
所有的医生、教育、军事都受这个 positive thinking 这个教育。
在基督教的灵恩派里面最流行这个 positive thinking，
在基督教灵恩派里面最流行这个 positive thinking。
我指出其中一样，
我指出其中一样
最攞命的就 positive thinking 入了学校啊，
最要命就是这个 positive thinking 进了学校。
现在全世界大部分的公立学校全部用 positive thinking 教书的，
现在全世界很多公立学校都用这个 positive thinking 来教育。
positive thinking 呢就是说你不要罚那个学生，不要闹他，否则你毁了他的 self esteem。
他就这个 positive thinking 就是说这学生你不能罚他，要不就毁了他的自我价值观。
你俾佢觉得自己好冇用，你俾佢觉得自己失败，咁就毁咗佢啦。
你就让他觉得自己很失败、很没用，就毁了他。
所以 positive thinking 教书呢，就要一面倒赞个学生，一面倒话佢叻，佢就算唔合格都俾高啲分佢。
所以 positive thinking 就是用拼命的去赞扬那个学生，他要是不好也要给他及格，那样去教育。
结果呢就在我们这一代你和我亲眼见到的，
结果就在你和我这一代亲眼看见了，
全世界很多学校那些学生不服老师，还闹老师、杀老师、打老师。
所以全世界有很多学生就不服从老师，甚至杀老师。
你注意到这点吗？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
我以前在学校做训导主任的，
我以前在学校做训导主任，
几十年前咯，
二
十几岁的时候，
那时候二十多岁，
那时候香港政府呢教育司署落个命令落嚟，
那时候香港政府教育处就有一个命令，
老师不可以打学生，
老师不能够打学生，
训导主任就可以，
训导主任就可以。
所以我揸住一条咁长个间尺，
所以 我拿着这么长的一个尺子，见到人就可以打。
嗰阵时呢，嗰啲学生仲可以教下。
那时候那些学生还能够教。
而家有冇边个老师敢打学生啊？
现在有哪个老师敢打学生呢？
佢打你，你都唔敢出声啊！
他打你，你都不敢出声。
佢用刀用枪，砰杀死你咧，你都冇符啊！
他用枪来杀死你，你也没有办法。
在香港我亲眼见到一个中学生闹那个副校长，
我在香港我亲眼看到一个中学生骂那个副校长。
怎么闹啊？
怎么骂呢？
那个中学生大概十四岁左右，
那个中学生只有十四岁，
指着个副校长闹，
指着那个副校长骂，
以后我见你一次打一次，
以后我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
哇，你说真的怎么恶得这么高官的，
你说还有没有比这还凶的？
这个是世界性哦，
这是世界性的，
不是一个地方是这样，
不是一个地方。
你看到整个美国加拿大就这样沉下去，
你看到整个美国加拿大就这样沉下去。
我们年轻的时候在香港很多学校有基督徒团契，
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很多学校有基督徒团
契，很多人信主的，
学校有很多人
信主。现在这基督徒团契我想不见了百分之九十几，
我看这些基督徒团契现在不见了百分之九十多，
青少年人大量忽大量失落，好凄凉啊！佢哋
青少年人大量失落，他们很凄凉。
呢个系乜嘢？
这是什么呢
？Self esteem，
就是 self esteem。
嗱，研究呢个 self esteem 咧？
研究这个 self esteem 呢？
我有经验，你哋冇经验。
我有经验，你们没有经验。
我哋赶鬼赶过。
我们赶鬼有赶过。
印度教讲呢个 self esteem 其实系一只鬼嚟噶。
印度教说这个 self esteem 是一个鬼来的。
对。 拜好多 guru 啊 ，guru 即系嗰啲叫大师啊，其实啲鬼嚟噶。
他们拜很多那些大师，其实是鬼来的。
张嘉欣即系滕近辉师母咧，就系我学生嚟啊嘛。
就张嘉欣就是滕师母，就是我的学生。
佢以前喺印度教学打坐啊嘛。
他以前在印度教学打坐。
咁啊，好多鬼。
有很多鬼。
佢信咗主就赶晒啲鬼。
他信主之后就把鬼赶出来。
佢话有一只鬼赶唔到。
他说有一个鬼
赶不了。这个鬼是一个蓝色人，好细细只嘅。
这个鬼是一个蓝色的人，
成日同佢倾偈啊。
整天跟他聊天。
咁我问佢点解你赶唔到咧？
我问他为什么你不能把他
赶出来呢？因为印度教话嗰个唔系鬼，系 your true self。
印度教说他这个不是鬼，是 your true self。
你个自己嚟嘅。
就是你自己。
啊，嗰个系鬼嚟。
这就是鬼。
啊，佢话嗰个唔系鬼，系我自己。
他说这不是鬼，是你自己。
咁我话咁呢个蓝色人几时跟住你呢？
我问他那个蓝色人什么时候跟着你呢？
他说自从打坐之后就跟着我了。
他说自从打坐之后就跟着我了。
我说那就是不对咯。
我说这就不对了。
我们没有这样的东西
的。我们没有这些的。
那张嘉欣问我为什么赶不走，赶不走呢？
他问我为什么赶不出来。
我说你一定有很多符咒啊，那些偶像啊，那些烧香啊，那些这样的是不是呢？你那些不能烧晒它才行。
你是不是有一些那些符咒啊烧香的东西，你要把它们全部烧了才行。
结果全部烧晒，那个蓝色人就赶走了。
结果全部烧了，那个蓝色人就赶走了。
所以现在西方社会很注重这个 self-esteem， 其实是一只鬼来呢。
所以现在西方社会很注意的一个 self-esteem， 其实是一个鬼。
很多人不相信的。
是很多人不相信的。
这个就是不能个人主义啊。
这就是个人主义了。
由这个自尊。
由这个自尊。
再加上心理学。
再加上心理学。
你知道心理学呢最败坏就是那个弗洛伊德。
你知道心理学最败坏就是弗洛伊德。
这个 Sigmund Freud 呢他形容的那些人出世呢。
他形容人出生呢
你生个女个女一出世就有个潜意识想杀死自己阿妈等佢同阿爸嚟有性行为。
他就说女儿出生之后就有一个潜意识想杀死妈妈跟父亲。
你生个仔个仔一出世就有个潜意识想杀死自己阿爸等佢同阿妈有性行为。
所以你要生一个儿子呢就他有潜意识就杀死爸爸跟他的妈妈在一起有性行为。
所以很多专家形容这个弗洛伊德来到这个世界呢就是一个大魔头。
所以有一些专家研究就是说弗洛伊德来到这个世界是一个大魔头。
自从他影响全世界的心理学之后呢
自从他影响全个世界的心理学呢
全世界就性放纵。
全世界就性放纵，
离婚率极高，
离婚率极高，
各种的古怪的性行为出现，
各种古怪的性行为出现。
这个就是心理学 back up 住那些个人放纵啊，
就是心理学就支持了个人放纵。
各位弟兄姐妹啊，这个离婚的现象，
各位弟兄姐妹，这个离婚的现象，
造成美国极严重的败坏啊。
造成了美国极严重的败坏。
我写书的时候研究全世界离婚率最高是哪个国家。
我写书的时候研究全世界离婚率最高是哪个国家呢？
发现到美国和英国是全世界离婚率最高的。
发现美国和英国是全世界离婚率最高的。
怎么高法呢？
怎么高法呢？
他的离婚率一路高高高到不知一百几年就下降了。
他的离婚率一直高到一九八几年
就下降，
就到了一九八几年就下降了。
离婚率下降，为什么你说它高啊？
他离婚率下降，你怎么说它高
啊？原来由一九八几年呢，他们开始不喜欢结婚，喜欢同居。
原来从一九八几年开始，他们就不喜欢结婚，喜欢同居。
大量的人不结婚，要同居，咁结果你又计唔到佢嘅离婚率就下降了。
所以大量的人不结婚同居，所以你就算不了他的离婚率了，他离婚率就下降了。
咁你知啦，同居嘅嘢咧，日日换话都得噶嘛。
所以你知道同居，他可以每天都换。
咁点知道美国败坏呢？
怎么知道美国败坏呢？
查佢嗰啲学生，
查一下他的那些学生。
有几多系单亲家庭嘅？
有多少是单亲家庭的？
单亲家庭啊，梗系冇咗爸爸或者冇咗妈妈啦。
单亲家庭就是要不没了妈妈，或者是没有了爸爸。
当然，梗系有啲人死咗。
当然有一些是去世了。
大部分系离婚啊。
可是大部分是离婚的。
咁啊，而且咧有啲系唔结婚啊嘛，唔生仔啊嘛。
有一些是不生孩子的。
他们平均每一个家庭是生一点几个的嘛。
他们平均每个家庭只生一点多个孩子。
很多同居的就不生了，是不是？
很多同居的就不生孩子。
那美国单亲家庭的身份证有多少呢？
那美国单亲家庭的小孩有多少呢？
63%。
63%。
你说严不严重啊？
你说严不严重啊？
这个全国63%的人，呢啲细蚊仔咧冇咗父爱，或者冇咗母爱，或者读书唔成，冇家教，破碎家庭出生，咁佢哋败坏啦。
所以有63%的孩子就是没有了父爱，或者是没有了母爱，破碎家庭出生，所以他们就败坏了。
各位弟兄姊妹，我头先讲咗咁多资料啊。
各位弟兄姐妹，我讲了这么多的资料，
系话俾你听一件事啫。
告诉你们一件事。
乜嘢叫世界末日呢？
什么叫做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就是魔鬼撒旦拆毁晒每一个人的关系。
世界末日就是魔鬼撒旦拆毁了每一个人之间的关系。
拆毁你和国家的关系。
拆毁你和国家的关系。
拆毁你和长辈的关系。
拆毁你和长辈的关系。
拆毁你和父母的关系。
拆毁你和父母的关系。
拆毁你夫妻的关系。
拆毁你夫妻的关系。
拆毁你和神的关系。
拆毁你和神的关系。
所有关系拆拆拆拆拆拆。
所有的关系都拆了。
为了叫这个人自我越来越大。
为了叫这个人的自我越来越大。
那这个就是魔鬼撒旦最厉害的诡计，你知道吗？
这就是魔鬼撒旦最厉害的诡计。
耶稣受魔鬼试探。
耶稣受魔鬼试探，
你大家熟的啦，这个故事
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
啊。那个试探是什么？
那个试探是什么呢？
两个试探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这样做。
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这样做。
意思就是你可能不是神的儿子来的。
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不是神的儿子。
你行个神迹证明你是神的仔。
你行一个神迹证明你是神的儿子。
魔鬼的诡计将耶稣和父神拆开的关系。
魔鬼的诡计就是将耶稣和父神的关系拆了。
但是耶稣三次回答魔鬼呢？
可是耶稣三次回答魔鬼呢？
经上记着说。
经上记着说。
用父神的话语来回答魔鬼。
用父神的话语来回答魔鬼，
这个表示耶稣不肯同父神稍微的分开，
证明说耶稣不愿意和父神稍微分开。
圣灵又引导耶稣去旷野禁食来对付魔鬼，
圣灵又引导耶稣去旷野禁食对付魔鬼。
所以耶稣胜过魔鬼的试探呢，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个联合得很紧密。
所以耶稣胜过魔鬼呢，就是圣父圣子圣灵联合得很紧密。
各位弟兄姊妹啊，我们要记得啊，这个合一很重要的。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这个合一很重要。
倘若三缺一，咁
有
三个朋友劝你去打牌，
有三个朋友劝你去打牌，
你怎样好意思得罪三个人呢？
你怎么好意思得罪三个人呢？
三个朋友叫你打牌，你拒绝他，你很难为情，是不是？
三个朋友叫你去打牌，你很难去拒绝他们。
但你说我们平安福音堂有300人叫我们不要打牌、哦、
可是你说我们平安福音堂有300人叫你不要去打牌。
你同这个合一，
你同这个合一，
你胜过三缺一了，
你胜过了三缺一。
你如果不合一呢？
你要是不合一呢？
世上任何一个试探，一试探你，你就碌低。
世上任何一个试探，一试探你，你就倒下了。
你跟神的关系不好。
你跟神的关系不好。
跟教会的关系不好。
跟教会的关系不好。
跟圣灵的关系不好。
跟圣灵的关系不好。
你喜欢独行独断。
你喜欢独行独断。
得闲就来聚会，唔得闲就唔嚟。
有空就来聚会，没空就不来了。
就算来聚会都好啦，从来唔同人倾偈嘅。
就是来聚会也好，从来不跟别人讲话。
从来唔同人有任何来往嘅。
从来不和人有任何来往的。
咁你就系咩呢？
那你就什么呢？
你就系一粒落在路旁嘅种子。
你就是一颗落在路旁的种子。
暴露出嚟。
暴露出来。
飞鸟就食咗你个种子。
飞鸟就把这个种子吃了。
你明白吗？
你明白没有？
各位弟兄姊妹小心，魔鬼仇敌的诡计就是破坏一切的关系。
所以弟兄姐妹要小心，仇敌魔鬼的诡计就是破坏一切的关系。
我的讲章还有很多东西要讲的。
我的讲章还有很多要讲。
在圣经里面极多的教训。
在圣经里有极多的教训。
教我们什么？
教我们什么呢？
尊重的头。
尊重头。
圣经是这样说的。
圣经这样说，
这个真的一定要记在心里面，任何什么那些人呃你啊，或者任何什么都不要改变这一点啊。
就这个一定要记在心里面，别人怎么骗你都不要忘记这一点。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开始就讲这一点了。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开始就讲这一点。
神是基督的头。
神是基督的头。
基督是教会的头。
基督是教会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圣经一定劝我们尊重自己的头。
圣经劝我们要尊重我们的头。
妻子要尊重自己的丈夫，他做头。
妻子要尊重自己的丈夫，他做头。
弟兄姊妹要顺服教会的带领，让教会带头。
弟兄姐妹要顺服教会的带领，让他带头。
教会要顺服基督，因为基督带头。
教会要顺服基督，因为基督带头。
尼布甲尼撒王那个是金头。
尼布甲尼撒王那个是金头。
但是神罚尼布甲尼撒王变了一只牛吃草七年。
可是神却罚尼布甲尼撒王变成一只牛吃草七年。
因为他不尊重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因为他不尊重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即是他不知道原来天上的神才是最高的头。
因为他就是说他不知道天上的神才是最高的头。
有人问我，如果我老公好没理由我都要顺服他吗？
有的人问我，我丈夫很没有理由我都要顺服他吗？
你只有一个理由不顺服老公而已。
你只有一个理由不顺服丈夫。
是什么呢？
什么呢？
你对老公说。
你对你的丈夫说。
老公啊，你上面那个头不赞成你。
是因为丈夫啊，你上面那个头不赞成你。
你上面那个头就是基督。
你上面那个头就是基督。
你的意见跟基督相反，所以我顺服你上面那个头，不顺服你。
你的意见和基督的意见相反，所以我顺服基督，不顺服你。
明白吧？
明不明白？
嗰日有人同我讲啊，共产党咧最嬲咧就教会唔肯以呢个共产党做头。
有人说共产党最不喜欢就是教会不以共产党为头。
教会话我哋点可以以共产党为头呢？
教会说我们怎么可以以共产党为头呢？
我哋可以尊重国家嘅政权，但系你唔系我个头啊嘛。
我们可以尊重国家的政权，可是你不是我们的头。
当我们的头耶稣基督，
当我们的头耶稣基督，
他吩咐我们的事从共产党不同的时候，我们情愿死都不信服了嘛。
耶稣基督吩咐我们的要是和共产党的不一样，我们死都不会信服。
当我们的头基督认为可以信服，
当我们的头基督认为可以顺服，
地上的君王就算几野蛮我都会顺服他的嘛。
地上的君王无论是多野蛮我们都会顺服。
大家听不听得明白这点？
大家听不听得明白这一点？
什么叫不顺服自己的头啊？
什么叫做不顺服自己的头呢？
不顺服自己的头就是个人主义咯。
不顺服自己的头就是个人主义。
不再有尊长了，不再有任何权威了，我就是最大的。
不再有尊长，不再有任何其他的权威了，我就是最大的。
这个就是个敌基督是这样的。
这就是那个敌基督是这样的。
他自夸到了不得，甚至呢自夸自己是神的。
他自夸得了不得，甚至自夸自己是神。
各位弟兄姊妹啊，末世就是什么啊？末世就是 魔鬼拆散晒你一切嘅关系，你要独立，然后魔鬼就可以消灭你。
末世就是魔鬼拆毁了所有的关系，你自己独立，然后把你消灭。
我今日同你讲呢堂道好重要。
我今天跟你讲这堂道很重要。
啊，我研究末世论研究咗好多年。
我研究末世论研究了很多年。
我未听过有传道人讲尼布甲尼撒王嗰十个脚趾个半泥半铁嘅现象。
我没有听过传道人讲尼布甲尼撒王那个半泥半铁的那个十个脚趾头的现象。
连我自己几十年来研究呢，都忽略呢一点。
连我自己几十年来研究都忽略了这一点。
当我突然间醒悟的时候，我就哇是哦。
当我突然之间醒悟的时候，就说，
唔怪得话末世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就是这样。
怪不得会说末世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就是这一点。
我们大家一起祈祷，
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主，多谢你。
亲爱的主，感谢您。
你话俾我哋听，末世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你告诉我们末世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就是个人主义，
就是个人主义，
反抗任何的权威，
反抗任何的权威，
不尊重神，
不尊重神，
又不怕神，
也不怕神。
主啊，我求你怜悯我们，
主啊，我求你怜悯我们，
让我们服在你的权柄之下，
让我们服在您的权柄之下，
尊你为头，
尊你为头，
更加求你帮助我们，
更加求你帮助我们，
在主里面将我们联合起来，
在主里面将我们联合起来，
因为耶稣基督很盼望教会合一，
因为耶稣基督很盼望教会合一。
如果我们不合一，我们就没办法实行圣经叫我们彼此相爱的教训。
要是我们不合一，就没有办法实践圣经教导我们彼此相爱的。
求主来帮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奉耶稣基督名祈祷，
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
阿们。